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，不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对我来说呢，基督徒有两样功课呢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很简单的。有时候很简单，反而我们不做。其中一个是祷告，另一个是读圣经。你这两样功课做得很好的话，你这一生就有福了。好吗？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，热忱只是一下子，过后呢又被世上的一切所引诱了，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时间，其实是有时间的，只是把时间花在其他地方。刚才你们听到那个比喻很简单，比喻是一个故事，不过其中呢有很深的道理。什么是祷告？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有朋友问你说，你们基督徒怎么样祷告，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会答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是以上帝沟通交谈，很简单的，就好像你跟你的同事在工地里谈话一样。可是这个是你跟上帝的交通。记得我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叫我祷告好像不开不了口，不懂怎样。其实呢不要放太多心，简简单单的跟上帝叙说你的一切，这就是祷告。祷告有很多方法，祷告呢可以呢好像刚才主席这样是讲出来的，有声音的，对吗？人与人之间，其实人跟其他的动物很不一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通呢是从喉咙里呢那个声带发出来的声音，对吧？每一个动物都会发出声音，可是那个声音通常只是呢喊、愤怒或者是呢尖叫。可是人不一样，人与人之间呢沟通从喉咙发出来的声音呢有不同的，对吗？不只是单单发出声音，那个声音发出来了之后呢变成了话，而且话呢有很多的意思，有很多不同的代表。你到访就算中国本身呢，你们的方言有几个？中国一个国家里有几个方言？不懂啊，50个有吧？50啊，超是50个。这么多的语言，什么是语言？语言就是人与人之间交通的方式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没有语言的话呢，人与人之间很难沟通。就好像你问我，问你说，你帮我去隔壁买一杯咖啡，你讲讲。一个动物跟另一个动物这样可以吗？虽然说他们有时候有一些肢体的跟一些声音可以发出来，可是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层次、那种深度的交通跟所发出的那个他的意识。所以说某某啊，你跟我去隔壁的对面的咖啡店买一杯咖啡给我，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可是只有人跟人之间有这个特殊的功能、特殊的办法能够做到。这是有声的哦，祷告跟神也是有声，也可以有声的，就好像你刚才主席祷告一样，是有声的。那你把你所要祈求的东西呢跟上帝讲，是有声的。你可以用华语讲，可以用英语讲，刚才会要传道用福建话讲，是用不同的语言讲，上帝明白。祷告呢也可以无声的。什么是无声的祷告？在心里的哦，你不用讲出来，你在里头跟上帝祷告不用讲出来，上帝也可以明白。你跟你朋友之间不要讲话能够知道吗？你可以叫你不要跟你朋友讲话，只要你朋友你想说你跟我去隔壁买一杯咖啡过来，他知道吧？做不到。 不过如果 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啊相处了五十年在一起啊，丈夫一个动作妻子就懂，或发出一个某一个东西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懂要有什么东西了，对呀，这是彼此了解的很深才能够做到，这是无声的祷告。所以有时候你祷告呢，可能在某一个场合不方便说出话来，也可以是无声的祷告，在心里头祷告一样可以发出同样的功效，这是无声的祷告，懂吗？那祷告可以呢一个人，圣经教告诉我们呢，你每天呢都要自己一个人单独与上帝祷告，可以在你工地里的某一个角落，或者是某一个你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单独跟上帝祷告呢，你可以不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干扰，没有很多人讲话，所以你不能够专心，那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角落或者是房间里自己祷告，这是单独的祷告。也可以呢是大众的祷告，然后教会有祷告会，那是大众的祷告。刚才我讲到第一次 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团契，他说你帮我 你祷告这个，哇，那时候刚刚开始信主，叫我在这么多人面前祷告讲不出，对吧？所以慢慢学习，不能讲不出是因为不懂得讲祷告，而且没有信心。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因为刚刚信主还没有习惯，所以呢不要当众出丑了，主要是这样。那祷告可以很正式的，要跟着 OK， 我要这样子来祷告，要从这样开始到这样玩。也可以非正式的，非正式的就表示说是个好像你跟朋友讲话这样，有时候情急的时候呢，你不可能说我也要从这边开始到这个步骤，对吧？你走完这整个步骤，那个东西已经发生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危险的时候还是什么，你需要紧急的时候，你可以是一个非正式很快的跟上帝祷告，然后告诉他所需要的事情。那信徒呢祷告呢可以用有声音没有声音的祷告，可以非很正式的遵从那个某一个模式，或者是一个非正式的，可以在大众可以在单独。可是最真切最深切的祷告呢，信徒呢是以心灵与上帝彼此的沟通，是心灵的。圣经的话告诉我们，在你还没有开始祷告的时候呢，圣灵已经知道你要祷告的事项了，懂吗？如果你受到了什么很困难的遭遇，心里头很悲伤或者是很失望，圣灵已经知道了你的处境，他已经帮忙你把事项与天父告诉了天父。所以你在还没有开口祷告之前呢，心灵与上帝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呢已经沟通了，懂吗？这就是祷告。那祷告的重点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重点，我们来翻开你的圣经，到雅各书有三个重点，这个三个重点很重要，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你有圣经吗？这个三个重点一定要遵从的，在祷告的时候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如果你用的圣经是教会的这本，是264面，它有两个，前面旧约呢有号码，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又再开始从一开始，是新约在后面，264在后面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，我们从第五节后面开始读，从主必主救，有吗？来，我们 来一起读。主必救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对，到这里了，到这里。这里主要是讲说，主要把 所求的东西赐给你，不过在还没有赐给你之前呢，有一样东西上帝要你有的，就是什么？信心。你上帝跟上帝求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上帝，而且呢也要相信上帝会凭着他自己的旨意呢赐给你，好吗？所以第一件事要有信心。有些人祷告的时候、是好像我试试看啊，不懂会不会得到，就好像玩那种游戏一样啊，我去买看啊，不懂会不会中，你懂我讲什么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信心。上帝的话说，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你好像是在海上漂流了，那粒球了，我说了啊，或是木板啊，或者什么啊，海浪冲这边的时候你就跑到那边去，海浪冲然后这边来的时候呢你就飘到那边去，所以没有目标了，你是随着那个海浪来飘来飘去。可是有目标的人就好像一个船，划船，你有个目标，你要划上那个目的。所以 你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有信心。很多时候在圣经的教导时候呢，耶稣跟那个人讲说，因为你的信心，因为你相信，所以呢他的病就医好了，所以呢他的鬼就被赶出来了，因为你有信心，好吧？信心很重要，第一个重点，祷告之前要有信心，你要相信，不信的话就没有。第二点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，在前面中间的部分呢，约翰福音是第十六章第125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，125篇，二十三节，找到了吗？第125篇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并应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到这里，应我的名，这很重要啊。应我是谁？是耶稣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奉耶稣的名，很重要了。奉耶稣的名，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有，是很有力量的。因为耶稣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人的命运全部改变了。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完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在天上有一本书被七个锁锁住，那书里呢写的是什么？写的就是这人的是历史上所有被拯救人的名字在里头。如果你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已经得救了，你的名字就写在那本书里头。可是那本书打不开，有七个锁，只有一个人能够打得开，那个人是谁？是耶稣。可是在比喻当中呢，耶稣出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受伤的羔羊。为什么是受伤的羔羊？你们知道，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可是呢，在天上有很多很有力的天使啊，有长老，有天使哦，天使就有那些很有力量的天使呢，也是没有办法打得开，只有这个受伤的羔羊能够打开。那打开了那本书过后呢？世界末日的一切就开始了，就是奉着这耶稣的名。上帝的话也讲到说，到那时呢，所有一切在天上、在地上，还有在地底，就是地狱啊，的人呢，都要在这耶稣的面前跪下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这是奉耶稣的名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祷告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啊，连魔鬼连邪灵都怕，所以呢一定要奉耶稣的名。第三重点，打开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。罗马书，等下有考试了，要问你这三件重点是什么。第八章第二十六节， 这一百七十六，你的圣经一百七十六面，找到吗？一百七十六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到这里，刚才我们跟你有提到了，祷告的时候呢，有圣灵的帮助，他亲自跟我们帮助我们，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传送给天父。所以祷告的时候不需要讲很多话了，不是讲说哇会要执事这么会祷告，哇他的祷告他用的词语这么深，我是一个粗人，我不会讲这些话，不是这样的、哦、这不是 考华文的，中国有考华文的吗？一个科目考华文，有吧？写那个作文的，有吧？不是因为你写的你讲的词语很深 很多就很好，不是。祷告其实很简单的，其实还没有你祷告之前呢，圣灵已经帮你沟通了。所以呢，祷告其实呢是发自内心的祷告，那个比较重要，然后从里面发出来 的真诚，而不是你 口头讲出来的话语。这三点重点是什么？第一，要有信心；第二，要奉耶稣的名；第三，圣灵的帮助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要有自信，因为你知道啊，虽然我不会怎么讲哦，不懂得怎么讲，可是呢，你要知道圣灵已经帮你把你的痛苦、把你的需要已经传达给天父了。下个我要讲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你没有问过啊？你们基督徒说我要祷告，要祷告，为什么要祷告？不要祷告行吗？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祷告啊，可能呢一个月才祷告，或者是星期天来教会崇拜的时候才有祷告，从拜一到拜六没有祷告了，不奇怪啊，对吧？只有星期天因为来参加崇拜哦，因为主席上面祷告，所以你跪在那边没有办法，一定要祷告。为什么要祷告？不知道。我们打开到腓立比书是第四章第225面，225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有时候人家问你说基督徒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为什么要祷告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，225，找到了吗？225，第四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，应当亦无挂虑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到这里，上帝告诉你说，其实我们人，中国人，中国话把我们称为凡人。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平凡，就是很多烦恼啊，这叫凡人，哦，对吧？其实是对的，我们人很多烦恼，读书的时候有读书的烦恼，单身的时候有单身的烦恼，结婚了后呢有结婚的烦恼，有了孩子过后呢有孩子的烦恼，老了呢更多烦恼，对吧？永远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平安了。虽然我们每次新年的时候都讲说万事如意啊，很多时候很难万事如意的。那上帝说呢，你要亦无牵挂，亦无挂虑，不要牵挂。那说怎么可以啊？我们生活在这里，要做工，要吃饭，怎么亦无牵挂？怎么可能？可是上帝的话说什么？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这么简单吗？太简单了，对吧？有时候太简单，人家不相信啊。说上帝的话说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除非你是一个没有烦恼、没有忧虑、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人啊，哦，就算有钱的人也是有烦恼， 他们怕他们的钱被偷掉，这是其中最大的烦恼，对吧？他怕啊，很多东西，越有钱反而越多烦恼。所以只要你把一切告诉神，那第七节讲到什么？神所赐是什么？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是每一个人所要追求的，就是平安，平平安安过一生。将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头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呢靠着祷告，因为一切在上帝的掌握之中。你要知道，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一切万物的上帝哦。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，没有人知道，地球只是宇宙的一小点而已，懂吗？在这宇宙之中呢，有千千万万个好像我们太阳那种的星星，因为星星要发出光了，我们这种地球不发出光了，就发出光了，在我们这个地区里呢只有太阳一个而已，可是在这宇宙之中呢有千千万万个太阳，可地球呢只是在我们的星际里的一粒小点而已，而上帝是创造一切宇宙一切的上帝，他的大能我们这种头脑啊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那人的烦恼算什么？在上帝的眼中，你的烦恼其实在他如果在他的眼中呢是小问题，可是上帝的话说呢，你一切来依靠我，我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平安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保守你的心跟你的意念，你的心跟你的头脑，心跟头脑，心是什么？古人喜欢把心呢 用在你的感受哦，你伤心，你伤心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心，对吧？伤心，对吧？那你的头脑呢？头脑是你的智慧，你想东西的地方。上帝会保守你的感受，伤心、失望，对吧？这一切一切一切的所谓的很多的感情的事情。那你的思念是什么呢？那有些人很喜欢想很多东西哦，越会想东西的人呢通常烦恼就越多。你的思想，保守你的思想还有你的心，这两样东西保守住啊，人的问题通常是出自，不是出自你的心呢，你的感受呢，就是出自你的思想，这两个方面上帝会保守你这两个部分。可是呢你要把一切的事情来跟他讲啊，有些人不喜欢也不愿意跟上帝讲，很奇怪的，我发觉上帝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只要把这一切告诉我，让我来帮你解决。可是有些人说，哎，我不要跟上帝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刚才的重点第一，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不相信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就不祷告了，有问题的话你自己解决，找朋友解决，那你就失去了这个很重要的帮助。那就是刚刚是昨天，对，昨天我们去因为我的大儿子他要当兵了，是吧？在新加坡男儿要当兵了，在中国不用哦。你们的所谓的中国的兵叫什么？自卫军啊，解放兵，不是自卫兵，解放军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的，对吗？不是哦，可是是中国，在新加坡呢，每一个男人都要当兵啊，所以我们就说 OK， 为他买一些。当兵他两个礼拜后就要去入伍了，就买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，有一个他们有一些店是卖这些当兵所需的东西。可是我的小儿子下去也跟着去，然后呢他把他的那个大那个地铁的那个卡丢掉了，学生证有一个卡，他们用来大地铁大巴士用的那个学生卡丢失了，被丢失了很麻烦，因为又要去学校报告，然后要学校要写信，然后写信呢又要去那个地铁的那个总部，然后就申请，哇，很琐碎。所以我们就说，哎呀，回去找了，刚才吃饭的地方可能在那个吃饭的地方丢掉了，或者是在刚才那个店里丢掉，所以 我太太就回去了，我在外面等她，她就回去找，她去店里问有没有看到一个丢失的学生卡，没有，然后就回去那个餐厅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丢失的学生卡，也没有，这样惨了，那如果这样很麻烦哦，有很多琐碎的东西要去申请，那很简单的，刚才我讲说祷告可以可非正式的，他说他祷告，他说主啊，这个学生卡对，我的对那个小儿子啊、哦、很重要，如果丢失的话很麻烦，那上学要用自己的钱还，可以帮忙再帮我赶快找到这张卡吗？所以刚好他就走过了那个，你知道在每一个购物场所呢，他有一个部门，他是那个不是事务代理，是负责那个保安的，懂吗？很多那些保安人员的，他就走过，他就说哇，问问看保安人员有没有了，刚好他就说。问那个保安的坐在那桌子上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丢失的学生卡，那刚好旁边有个女孩子，她说是 John Lim 是吗？哦，对 OK， 其他的不用讲了，这就是非正式的祷告，有时候上帝 的反应很快，那一秒钟答案就出来了，不过不是每次都这样的、哦、通常发生这种情形呢，都是比较危机比较紧急的时候，也发觉一点，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你们上帝因为要把你的信仰重建起来，他会你祷告的 回应会比较快，可是基督徒久了，那上帝有时候要考验看你有没有耐心有没有信心，有时候他的祷告会拖一点时间才会出来，这是其中一个，是昨天刚刚发生的，上一次就是可能已经几年前了，那时候我们去爬山了，爬那个五级芝麻山，五级芝麻山，然后可以走去麦里兹戏曲池，它有一个桥对吗？那边对、哦、过那个桥，你们有没有去过？有去过哈、哦？从五级芝麻山走到那个桥啊，其实那个路程很远。那时候我那个儿子那个小的丢失那个学生卡了，那时候还很小。可能只有6岁还是7岁，大概很久了，他现在已经16岁了，是10年前了，那时候我们去爬五级芝麻山，然后说 OK 我们过去走去那个桥的地方，可是呢没有算准那个路程，走去可以走回来的时候磨烂了，已经没有力了，小的儿子说爹地我没有力了，你可以背我吗？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半条命了，他要背一个小孩子回来，哇，真的是很惨的。那时候啊，从里面要走出大路来，我们要走捷径啊，不要走回去啊，从最近的地方，从那个从里面走出那个大马路。可是那条路从里面走出来也是很远的，大概有2到3公里才走得出来。到那时候已经背着他，然后大的儿子走到我旁边，所以我想，哇，惨了，这是我不懂能够走到外面吗？哦。哎，已经累又饿了，所以有时候爬山不要太过大意。那时候我们爬山的时间，出门回来的时间超出了，所以呢，当我们在那时候很辛苦的时候呢，我太太这种东西是上帝跟你沟通的时候，我现在说最深切的沟通法呢，不是发出声音的，是感应的。懂吗？你可以感应到上帝的回应，所以呢，我太太也觉得说，哎，有点不对，因为时间已经过了，而且她心里头有一份不安的感觉，懂吗？上帝赐给你平安，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，也心里也感觉到有点不安，所以呢，她觉得说有点不对，所以呢，她就开始祷告，也不懂是什么事啊，她就开始祷告。那刚好那时候他祷告的时候，那是刚好是我们从里头要走出来的时间，那时候后来发生后才知道了、哦、那时候我们背着的时候呢，刚好什么事情发生你要知道吗？想要知道知道举手，其他的不要知道嘞，那要是有举手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，要知道吗？ 那刚好他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路上走出来的时候呢，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女儿也在那里麦里基洗洗池那边玩，所以呢刚好他时间晚了，傍晚了，所以呢他驾车出来，那我们就刚好他走过，他说看到我背了半条命，他就打开窗口说，你需要人载你吗？哇，上帝好吗？上帝好了举手。对了，这也是一个迫切的祷告了。其实这个祷告不是由我发出来的，是我太太从家里发出来的。我时间讲的长了，我要跳了。OK， 那祷告的时候呢，你要祷告什么？祷告就好像你跟人沟通，你要谈些什么？你要不要只是好像大件的事情，好像这样来跟上帝讲？你要把一切的东西，你今天所遭遇的东西，一切一切跟上帝讲，要讲多少次呢？随时都可以讲，上班的时候、路上、回家的时候、在家的时候、休息的时候，都可以讲，随时随地都可以。没有时间翻圣经了，圣经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前书说呢，你要不住的祷告，不住就是讲说不停的祷告，不要一天只做一次就够了啊。有些人说我一天祷告一次就够了，要不住的祷告，随时随地的祷告，就好像你跟你的丈夫沟通一样，要随时随地哦。所以呢，回头刚开始的祷告是跟上帝交通，你要养成喜欢与上帝谈话的习惯。那些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呢，你可能基督徒可能很多年了，可是你要养成这个习惯，这个习惯很重要。在祷告之中呢，除了跟上帝讲你遭遇的一切之外呢，还有其他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拯救你，帮助你，他是神，你要称赞他，感谢他，还有除了告诉他你生活的一切。其实呢，基督徒能够与上帝一起分享这段时间呢，是一种享受，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是一种享受来的。就好像你回想到你以前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一种享受？谈话是一种享受吗？不是，那你就找错人了，对吧？你跟你爱人的时候，见面的时候谈话，回家的时候还谈电话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每天有一句中国话讲说，不见一日，是吧？如隔三秋，是不见一日吧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对吧？三秋是三年啊。一天没有见到就好像三年没有见，就是说想时常见面啊，对吧？这就是那种，那你要养成与上帝时常随时随地 的祷告交通通话。那养成这个习惯过后呢，你会发觉有上帝跟你的这种感应，你会发觉是一种享受。有时候在祷告之中呢，你可以寻求上帝的意见，这件事情是怎么样，答案有时会很快就来。如果没有答案怎么办？不要擅自做主张，没有答案的时候通常是等了，不要做什么东西。其实我在这边说，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，我在这边讲到这边就停了。其实上帝创造人，第一个人叫什么名？亚当。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亚当？上帝已经创造了世界的一切啊，动物啊，植物啊，太阳啊，月亮啊，海啊，地啊，全部都创造好了。可是到最后呢，他还想创造一个，是谁？人，他的名字叫亚当。可是这个创造跟其他的创造不一样呢，这个创造啊，他是亲自做出来的，而且在那个创造当中出一口气。所以我们人呢，有神的灵在里头啊，好吧，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。其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，因为他要与人有一份沟通， 懂吗？这个很重要啊，你是这个重要，就是神喜欢跟他的这个创造的人有这个团契啊，懂吗？有沟通啊，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啊，这是一种福分来的。只有你人回到他的起初，跟上帝有这份亲切随时的沟通过后呢，你才可以找到真正的享受，真正的平安。再多一点我就停了。有时候祷告得不着，为什么呢？雅各书讲到，你们祷告得不着，是因为你的祷告是自私的，懂吗？你是凭着你自己所要的来祷告，主啊，赐给我一份高薪的职业。哦，好，你要高薪的职业做什么？我要赚很多钱，可以买很多东西，可以享受。好，你要这么多享受来做什么？对吧？可是刚才你唱的那首诗歌说，上帝要的不是这个，如果他要的话他会赐给你。上帝要的是人要追求上帝的国，对吧？他要的是你的人，你这个人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有没有把爱传给大家，有没有把福音传给大家，有没有帮助人，对吧？有没有饶恕人，这是上帝所看重的。上帝看重的不是你的钱，因为你死的时候带不走，懂吗？对不对？在还没有结束之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。从前有个有钱的人，他哇在世的时候是暴发户，赚了很多钱。他说，我不买其他的东西，我不买，我买金条。你说金条吗？哇，金条一条可能要10000块什么，他买很多金条。所以呢，有一天他死了，他就带着他的两大袋的金条上天堂。他来到上帝天堂 的门口，上天使就问他说，弟兄，你的袋里这么大袋，拿了这么辛苦，装的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啊，是我的一生的所赚的，是我的金条，很多很多的金条。那个天使打开他的门，你从在天堂的时候，地上是用什么铺的吗？你没有读啊，你没有读圣经啊，最后一本书启示录，圣经的路的地不是圣经，天堂的路是用什么铺的？金条，是用金铺的。那天使说，诶，他问那两个天使，他说，诶，真奇怪呢，这个人他为什么带我们的地砖来这里呢？哦，看到吧，好了，我在这里结束，谢谢。